你看吧，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年纪老了，我们要看他是一个如来，是一尊如来。为什么？如所从来，他现在年纪就比较大，他走路本来就比较慢，他徐徐然走路。那么我们做子女的人要知道，如来他就是如来，他就是这个样子，目前就是比较慢。我们什么事情要呵护着他，要慢一点，我们不能要求他快一点，不能说怎么会走这么慢呢，快点。我是看过有子女对他的父母亲这样讲话的，那就是不懂得什么叫如来。做父母亲的人对子女也要懂得如来。我们的小孩子，他的功课呢，他就是读不来，读不好，写不好，算不好。那现在你每天叫他去补习，请问他要怎么补？补得来吗？你为什么不去好好想想看，读写算都读不好，是不是就是人生就已经没有路子可以走了呢？我看不是啊，这个读写算都不好的孩子，他有路可以走，你要帮助他走出那条路。也许这个小孩子呢，他没有什么，他就是读写算都不好。那有人就问了，老师，这个小孩子读写算都不好，运动也不好，当然不能动做运动选手，他的画画也不好，那不可能成为艺术家。那这个跳舞也不好，他不可能成为舞蹈家。老师，请问他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有一次我跟老师们谈到这个问题，好多老师呢都点头，都认为这是事实。在一个班级里头，有一些孩子，他的排行差不多都是中下或者后面的，可是这个孩子呢，成绩虽然不好，但在班级里头他从不闹事。老师讲着，各位通通到外头去扫外扫区，他就拿了扫把呢，就到外头去扫外扫区的。回来的时候，扫把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洗干净摆好，他一定会把它洗干净摆好。那些小孩子从来不闹事，那些孩子从来不闹事。由于不闹事，功课也不好，所以老师有时候也不太留意。那个孩子在教室里头是无色无嗅无味的气体，你真的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了什么才能。就在教室里头，这样子的孩子就跟人家跟了、啊、跟了、啊、跟到三年就毕业。可是这个小孩子有一种天才，他的天才是什么呢？他的天才，他的如所同来的天才是什么呢？认份隐婚呐、啊！为什么？他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讲，明天通通要给我换短袖的，他一定换短袖。明天无论如何，你就给我把鞋子洗干净。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洗完了以后，还要去把它烘干。第二天穿着干干净净的鞋子来。明天头发通通给我理成三分头，他就会理三分头来。你认为他好像笨笨的，对不对？他实在也没有什么才华，是不是？我要告诉你。国中毕业以后，这个小孩子是老师好不容易才把他安排到什么职业训练的地方去学一技之长，或者是说啊读补校啊，那么学了一年，然后他接下去呢就到工地里头去工作了。因为他很认份，就隐婚呢，他到工地里头去，工头带着他，他很认份，所以工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请他帮忙。工头呢，这个有时候多一点事情要他多做的啊，他也很认份的做。工头觉得这个人很可靠，工头不在的时候事情就交给他，哎，他就变成半个工头。隔不久，那个小工头变大工头，他就生下来当小工头。又隔不久，小工头变包商了，哎，他就变成大工头。那个包商后来变成一个大包商的时候，他就变成他的底下的小包商。各位，那个人后来就发展成自己独立的一个事业。我常常到企业界去演讲，我发现企业界有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竟然就是这种有才华的人上来的。他在学校里头无嗅、无色、无味，像一个气体一样。30年以后召开同学会的，是由这个同学做东，上台的时候侃侃而谈，去接送老师的也是他。老师呢，还坐在旁边问问问。 你就叫做什么名字吗？我怎么会想不起来呢？我告诉你，那个小孩子正是走向了他自己的如来，这叫做如来佛，佛的觉也。他醒觉到他自己的能力，他走上这条路来，他就是如来佛。所以佛教里头的很多东西，经过现代的一个阐释以后，成为现代人生活的智慧，成为现代人教育的目标，成为现代人教育上最高的宗旨。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像做老师的，我自己研究教育，我很清楚，有的小孩子啊，他在学校里头每天都在闹事，一会儿打架又有他，一会儿跟人家怎么样又有他，跟人家冲突了又有他，这老师很生气，看这种小孩子惹树生灰，你是不是好心一点好不好？你不要这样惹树生灰好不好？像你这种惹树生灰的孩子，我看将来前途一片黑暗，那就真的可能一片黑暗。我有一天到警察警官学校去演讲，这警官学校去演讲呢，来接我的是一位警官，他是回去进修的。哦，我看他那精神很棒，我看他那个身材也很棒，我很欣赏。然后把我接到学校了，提早来30分钟，就坐在那里聊天，啊，泡了茶给我喝，那就谈了。我就好奇的问他：“你怎么会走向警察这条路？”我们这个当老师的这个学心理的，他每一次都在问人家你怎么会这样子。他就跟我讲了，啊，郑老师就是一个老师，因为一个老师，我说你说说看，我有兴趣。我们当老师的人最有兴趣只要跟自己有关的。他说我告诉你，我中学的时候我就是好管闲事，有大欺小的我要去给他摆平，有哪一个人说话不礼貌的我要去讲几句话，而且我一点都不客气，所以没有错。所以他经常都在惹树生灰，所以信导处呢是他的常客，他是信导处的常客了，不是信导处是他的常客了。哎呀，今天第一个小过啊，又多一点申诫，又来一个警告，所以累积累积呢，就公布一个大过在穿堂上，某某人一个大过。那一天呢，他好伤心，也很难过。过一会儿呢，同学来跟他讲，找书找你，他知道找书找我还有什么好事情，递了一个大过还不是一样站在那个地方骂一骂，反正挨骂就骂嘛，就去了，站在老师那里。老师倒是很客气的，倒了一杯茶，你请坐，跟老师坐在那里。老师不讲话，顿了顿，然后跟他说了，看看他以后说，孩子，我告诉你，一个人肯为别人去打一架，这件事情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小孩子一听，天哪，老师今天是不是讲到油啊？老师今天有没有吃错药啊？怎么回事啊？老师跟他说了，他说你听着，这个社会有人打抱不平的，就是要你这样子的人。这个社会能够维持的一定的安定，就是有人肯出来讲话主持正义。但是孩子啊，你要听我说，不可以常常用拳头去解决问题，你要学习学习解决问题，用脑筋不当用手筋啊，要用脑筋的，不要用你的脚筋跟手筋的，老要打架不行的，你要好好的学习解决问题，摆平问题。像你们这样子的能够为照顾别人为别人设想的，这是一种美德。不过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我觉得你最好将来去考警官学校。这话讲完了以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考警官学校，从那一天开始立志要考警官学校，终于考进警官学校当了警官。我很好奇地问他，你喜欢不喜欢你这个工作？说当然哦，好喜欢。为什么？我鸡婆兼杂草，所以说好，我做警官最好。他喜欢，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警官。我们了解一个人要如所从来，每一个人都是天赋，都具有天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才，但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问题是，他愿意不愿意 真正的接受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走出他自己光明的人生，这件事情叫做如来佛。我看来是很简单，这道理看来是很简单的。你有没有去过故宫博物院？你有没有看过故宫博物院有一个这个传世之宝，叫玉白菜？你看看那一块玉，刚挖出来的那块玉值钱不值钱？一点都不值钱，有白的，有绿的，上面又有一些这个可能有瑕疵的东西，但是这一位艺术家看到了以后，他把它想一想，白的部分变成白菜的那个叶梗，绿的部分变成白菜的菜叶，把那个瑕疵的地方被它刮掉了以后，变成一个虚数的珍宝，变成玉白菜，本来是一个不值钱的，并没有什么高价值的一块玉，现在变成一个稀世珍宝。各位，你我都一样，这叫如来佛。每一个人注定都要根据自己的天赋，都要注定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走出自己的路来的。我很喜欢看传记，传记文学呢，是常常我透过传记文学去分析人格，去看人的发展，去看一个人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子的奋发有为的。丘吉尔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丘吉尔生长在一个贵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贵族啊，但是丘吉尔很可怜啊。所有的伟人里头，没有一个人比丘吉尔的童年更可怜，你知道吗？他书读不来，功课不好，考试不及格，又偶尔又喜欢闹事，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在后头指指点点，都说那个怎么贵族的家庭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智能不足的小孩子还要打人。就这么一个人，人家都已经读到初中，开始去读希腊文啊，开始去读那个拉丁文，他还在那里读英文。你知道为什么吗？落地吗？留级吗？他还在那个地方，这样一个孩子，最后他是读了不起的大学，不，他读军校。但是呢，丘吉尔之所以成为丘吉尔，他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上就这么写着，他的老师威灵顿把他找去跟他谈话，然后跟丘吉尔讲，丘吉尔，你不要难过，你一定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的，你有你的路可以走，不要去跟别人比。丘吉尔这是走自己的路，考军校，军校毕业以后到战地去当战地记者，跑第一线，以他最普通的英语写下战地的真实报道，全国每一个人都喜欢读他的报道。他本来是一个连英语写作都有问题的，现在变成一个作家。而这一位作家，等到他开始从前线回来了以后，开始参与政治，从议员开始选起，一直呢当到英国的首相。我们得了解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他能够真正的根据他自己的因缘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的时候，那一个人他会是成功的，而且他会很欢喜的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如来是如所从来，你必须要能够懂得接纳你自己，一个穷困的人要能够懂得接纳自己，我们有多少钱我用多少钱，我接纳我自己每一月的薪水，我照这个方式来生活，我就可以活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我能接纳我自己的体力，我也知道根据我自己的体力来训练，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去真正能够把自己能够训练的健康的一个人。我们说这叫做如来啊。在心理学里头有很多的人啊，他的能力都不相同，但是呢1985年葛德纳是做了一个归纳，那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去做了一个归纳，他发现人有各种不同的能力不相同。有一种人呢，那么他们是语言能力特别好的，他称他叫做语言智慧型的人。有一种人呢，他是音乐能力特别好的，他叫做音乐智慧型的人。有一种人叫做数理逻辑智慧型的人，他是数理特别好的。有一种人是空间关系能力特别好的人，他对设计 建筑这种能力特别好，那叫空间关系能力特别好的。还有一种人，那么他的舞蹈运动特别好，他叫做身体动觉智慧型的人。还有一种人，他知己型的人，那个人很认份，他有认份的天赋，叫做知己智慧型的人。另外一种人，他是知彼型的人，他很容易了解别人，而且很善于做领导，那种人叫知彼型的人。大概分成这七大类啊，七大类，每一个人他每一个人也并不是只有一种，他会跟别的相配，所以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但是你要成长成你自己要走的那条路，那么你一定得留意，你有你自己的如来。如果你是一个知己型的那种人，那么你一定是你的才能就在你的认份上。如果你是属于知彼型的那种人，那么你一定是很善解人意，而且你在发展你做推销的工作上，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你在做领导的工作上也可能会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发现很多能够做推销工作的人，不见得书读的学历很高，书读的很多。我们也发现那些做政治领导的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通通要学到博士，因为真正的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如所从来，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才可以的。人能够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去走出他自己的那条路，我们说这个人是真实的。我们最怕是一个人不真实啊，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却看到别人的时候，老是眼睛都是看着别人，别人有的自己也想有，别人想要怎么样，自己也想要怎么样。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活成他自己的如来，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他是痛苦的，因为他的能力根本对于他的目标而言是使不上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能够真正的发展出你自己的成功的事业，那你就得必须根据你自己的如来去发展才可能的。我觉得人要学会单纯一点。单纯的道理就是说，我愿意接纳自己，我愿意把不属于我的那些东西愿意把它放下，这件事情就是单纯。我看过去看过一位宗教家讲过一段话，这一段话怎么说，他说我年纪越大，我看得出了单纯的思想和言行的庄严之美，我越渴望用简化自然和开朗的态度去处理复杂的事物。那么一个人肯用单纯的态度，要用开朗的啊，愿意用自然的方式去处理事情，也能够处理自己的时候，他所看的都是很真实的。他去看别人也是如来，他看自己也是如来。他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能够把那件事情照他本来的面目把它看得清清楚楚，这件事情就是真实，就是如来佛。人呢，如果不愿意活成自己的样子，而要活成别人的那个样子，你再怎么拼都不会成功。人如果不愿意接纳自己，而老是要使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那就会每天压抑自己，使自己活得一点都不快乐。所以要学着如来才对啊。单纯是一个人走入如来，走向如来的这条路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越能让你的生活单纯化，让你的欲望能够减少，那么你就越活出你自己的如来来。在这个地方，我都要给各位来稍稍的再解释一点，欲望能够越减少，会使自己真正展现自己的如来。这个道理是简单的，我们越愿意自己的简单，我们就越容易实力。我们越愿意让自己的欲望减少，我们的人生就越来越活泼。那么这里面呢，讲到欲呢，我有两个字要给各位做一个解释。第一个欲呢，是没有心的那个欲，我们讲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欲，那个欲字呢是你的目标，是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你如所从来的目标，是你根据你的条件你定定一个目标，那叫做欲。我有这个欲，我有这个打算， 我这个目标我要好好去努力，照我真实的条件来努力，那么你会不断的成长，你用你现在有的基础去走出你未来更宽广的天地，那是欲，那可以走出一个光明的前途出来。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把那个欲底下加一个心，也就是说你多心了，你不再懂得单纯了，你开始复杂了，你一定要活成别人的样子，你野心较大过像乌蝇。那我要告诉你，一闽南话讲说野心大得像牛肺，牛肺已经够大了，闽南话讲说啊，你这个人心大得像西乌蝇。为什么会西乌蝇？牛死了以后它会肿大，那个肺再肿了以后又更大，你的心比牛的那个肺还大，那当然是野心太大了。那就是欲的底下加一个心，那么你就有大问题了。过去呢，我看过这个一个小故事，很发人深省。前清的时代很流行刻字，有一位年轻人呢上京去赶考，那么他来到了这个旅馆里头住下来，到了京城，到了旅馆住下来。现在住下来了，有一位车住的老先生替人家算命的就来了。年轻人，我替你穿算命。年轻人说：“我对于命啊，住进度外，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不算了。”那不，我一定要替你算，说好说歹，一定要跟他算。他说：“好吧，老先生，如果你一定得要帮我算命，一定写一个字给你测，那好吧。”那你就帮我算算吧，就随便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串字给他。这个老先生看看这个串字，那看看这个考生，看来看去，然后他说：“年轻人，我告诉你，你这一次来考会严重双元，你的考运很好，会严重双元。”他说：“为什么？你看这两个重字是如此的诚心的。”两个重字在一起也会考上，而且是严重双元。好了，在旁边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考生，那么这个考生呢可能是来自于啊这个不同的一种家庭，那么这个考生听了也很不信邪，他说：“老先生，我也要写个字让你测一测，我也要算命。”他说：“好吧，那你就写一个字来，我帮你测。”他说：“我也要写那个字串。”那就写那个字啊。老先生帮他看看他，再看看这个字，然后又看看他。他说：“年轻人，你有大难。”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同样一个字我有大难，他不是，他会严重双元呢？”他说：“你多了一个心，人家写一个串是从心里头直接写出来的，你的心太复杂，你在想来想去啊，然后处心积虑的才写这个串字，那底下那个串字底下再加一个心，就变成幻字，那个幻呢就有大祸患，你要小心了。”他不相信，考试的时候作弊，欺君之罪当然腰斩了。各位啊，人呢越真实，对他的人生是越好。我们带朋友要真实，那么彼此之间反而比较彼此能够谅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定的目标要真实，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力量能办得到。我们想要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条件去发展，我们的事业才会成功。各位，第二铁就是真实。真实的意思就是如来，如来者如所同来。你认为对吗？对，请你鼓掌啊。第三帖呢，那就是我们要给各位说的是安定这个问题。安定就是禅定的意思，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心越平静，那么你就越容易成功，判断也就越正确。一个安定的人，他的情绪呢总是维持在一个相当欢喜的状态，一个不安定的人，他的情绪永远都是非常浮躁不安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三点就是安定。你要常常想着安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你想着等交通车，等公共汽车， 怎么等都还不来？你在你正急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第三天安定，让自己安定。你不妨哼一首歌，让自己定一定。怎么说呢？一个定的人，对他的身体是好的；一个定的人，对他的情绪是好的；一个定的人，对他的思考也是好的。我们来讲几个故事，来给各位做参考。过去啊，唐朝的白隐禅师，这白隐禅师呢收了一位弟子，是由将军退役下来的，来跟他学禅。这个将军呢非常的努力，每天呢都是上早课，数点半啊，一上早课他就到，所以每天都很早。学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师父呢就想考考这个弟子，这个将军弟子。他说，将军，你这么早就来，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呢？每天都这么早就来。他说，这样才清心呢，我很清心，这样学佛才是精进呢。他说，好，将军，那你这么早这么清早就来，那你不怕家里太太偷人呢？这话讲完了，又这个将军啊勃然大怒，你这什么狗屁禅师，讲这什么话，你骂人吗？这话讲完了，这个禅师马上跟他讲说，将军，青筋一拨散，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看得开？我们最大的一个难题就在这里，稍稍碰到一个问题，不管是人家误解我们也好，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批评也好，我们突然间我们就失控。我们回到家里，太太给我们讲几句稍微关心我们的话，我们以为啰嗦；妈妈给我们讲几句鼓励我们的话，我们以为说她旧脑筋又在这里发啰嗦，所以我们脾气又变坏。年轻人，我们常常对父母亲的脾气都是很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股不安，我们内心里头常常觉得好像别人都在给我们鸡蛋里头挑骨头，但不对的，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安的结果啊。唐朝的余朝恩呢，他是宦官，这一位宦官是掌权者，有很多很大的权力耶。余朝恩他也要学佛，为什么？一招权在手，一定要学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呀。他拜谁当老师呢？皇宫里头有一位了不起的禅师，是国师，那就是慧宗国师。有一天，皇帝呢拜宗，慧宗国师再加上余朝恩三个人在皇宫的某一个地方不期而遇见面了，在皇宫里头见面，三个人见面，皇帝就讲话了。他是国师啊，朝恩也懂佛法，我们现在可以谈佛法啊。哎，余朝恩这一听，当然余朝恩就是要提一个话题才行啊，所以余朝恩就提话题了。他说，国师啊，什么叫做无明？有无的无，明白的明。什么叫做无明？无明是从哪里来的？要问国师啊。慧宗国师呢想一想，定一定呢，哎，慧宗国师讲话了，他没有看着余朝恩讲话，倒是看着皇帝讲话。他说，陛下，我看世法越来越衰微，越来越没落了。皇帝说，诶，国师，现在天下太平，怎么会世法会越来越没落呢？慧宗国师呢却对着皇帝这么讲说，陛下，连一位奴仆他自己都自称懂得佛法，那哪有世法不没落的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余朝恩高兴不高兴呢？因为余朝恩在皇帝的面前就要自称奴仆吧。他说，连一个奴仆都自称懂得佛法，世法哪有不没落的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余朝恩很生气啊，然后怒形一色。正在形一色的时候，慧宗国师回过头来给他拉拉他的衣襟说，曹恩，这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内心里头失掉平静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很清醒的思考，他就没有办法明辨是非，他的心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把他打乱。这样一个人不能承担大任，这样那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问题。没有错，我们经常在家庭里头这么一个小小的几个人， 就每天都是为了一点点小事情，我们的心里经常被打得乱糟糟的，而且彼此之间互相的较劲，常常在那这样发脾气，你说对不对啊？我们再看看，从那天开始，于朝恩呢，他不敢跟慧中国师再学佛法了。那他要找谁呢？他想了半天，就找到了药山禅师。药山禅师也是了不起的一位禅师，现在来要跟他学禅法了。药山呢，有一天呢，这个于朝恩来到了药山的道场，通通坐下来。你知道，于朝恩所到之处，一定有很多的人跟着他来啊。坐到道场，坐定了以后，他就请法请示，他说：“大师，请你开示，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里头有一段话：‘黑风吹及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什么叫黑风？”他问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里头有一段话这么说：‘黑风吹及船舫，黑。’”